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今天是新年元旦，敬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学功是我们联社以及联手联体机构的永久的导师。今天元旦，我学人仅提出几个要点跟大家报告学功的心意。学功心意也就是老人家的功德太多了。我学人只选择几个时期向各位报告。第一个时期就在抗战时期，那就是对日抗战。老师啊，就在那个时候陪孔子奉祀官府，迁移到四川。那么在四川呢，重庆的歌乐山，在歌乐山上建筑一览别墅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学工看见那个时候啊，日本的这个飞机啊，那轰炸的非常厉害。在学工在歌乐山一览别墅啊，来在山上看着那个炸弹呢，放下的像雨点那么多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学工走了很多诗，其中有一首，这首诗就是说，此物红尘起，烈焰呼啸哀，华殿莫上惊，铁雨雾中来，断斗悬枯树，崩梁震界回，看谁死后衣，一见晚天灰。这就是的， 大佑的意思啊，是这个日军的飞机，飞来的时候，就像把这个天上的那个云，把它冲裂开来，他的那个飞机的铁雨啊，从雾中来，四川有雾啊，断豆呢，就是个剪子，那个飞机的炸弹把人的这个剪子啊炸断了，炸断是挂在哪里呢？挂在枯树上。这个这是很惨的。后面就讲碳水事后衣啊，一见完天灰。这句话就是学工啊想到在当时对于日本的飞机，这是太残忍了，因此学工就想到看看有谁呀能够像后羿，后羿是夏朝游雄国的国君，他很会射箭。协公就想到看看能有谁能够像后羿那样的会射箭，如果有那样的人呢，就能够用一箭把日本的那个这个那些飞机啊，包括日本的那些军国啊，一箭把它射除掉，完天灰啊，把那个战乱的那个时期啊把它转过来，整个的日本的这那时候帝国主义啊把它一箭把它射掉，这个是啊可以了解学工啊在那时候就想到会有胜利的时候，学工不简单的，我们大家谁知道学工从哪里来的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学工的来处不简单的，不然在那个抗战最剧烈的时候，一般人都非常伤感，不知道如何是好啊。学工就知道胜利会有的。其次胜利之后，学工陪孔子奉祀官回到南京，这是还京的时期。还到南京，学工又做了不少事啊。你在学工的那个 血流诗集里面可看出很多时候就在南京那个时候做的。这里呢显出比较特别的两首，两首要选在其中一首。学工回到南京的时候，那个所看见的南京的那个在抗战以后的那个环境，各种状况多得很。那么这两首诗叫所见，所见南京的呢，那些很多状况啊，包括在抗战时期的那个南京，比如说那个南京大屠杀，那么学工啊可以看见呢、啊、所以学工的诗可以看到未来，也可以看到以前的事情，这就是看到什么呢？前一幅是新战场，尘沙黯然碧天荒，眼前多少伤心事，应得他年化夕阳。血流诗意里面有黄金草，这在黄金草里面显出了一首千里赋诗，新战场，千里，南京呢，包括南京以外的那个路就很长了，在千里，千里还是六说，就六维的说。如果实际上讲的话，在抗战时候，日本军队呀、啊，所到之处，何止千里呀、啊？那时候，在这个前线，国军跟日本军那个作战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整个可以说这个前方在华南这一带，以至于逐渐就推展到这个华中地区，所到之处啊，可以说烧杀淫掳，那是惨绝人寰呢、啊。所以说赋诗，赋诗是被残杀的那些尸体，尸体怎么叫赋诗呢？潜伏下去了， 那时候这个当时是被杀的一些尸首啊，有的这个浮在这个地上陆地上，有的时候啊放在这个江啊，黄浦江的这个放在江流里面，千里不是新战场，新战场是对古战场而言的，这个古文观止里边吊古战场文，吊古战场文把这个战场上叙述的非常惨啊，所以这叫新战场，古战场，那个把这个战场叙述的，鸟飞不下，兽天王权，这个，这个到了一个，到了天气阴寒的时候，有鬼哭声嚎，在那个战场上呢，鸟兽都不敢到那个地方，可以最残忍了。那么这是新战场，新战场在学共看来呀，比古战场还要惨。古战场不是一个时候啊，但是各个朝代，所以古战场就讲，是秦朝的，就是秦始皇那个时候的，是汉朝的，还是那个唐朝的，所以经过几个朝代啊，才构成古战场啊。这里写过写的新战场，不是经过几个朝代，而是就在民国时候这个一个时期造成这个新战场。可见呢，比古战场啊更加这个凄惨。第二句，尘沙黯然碧天荒，尘沙，尘是灰尘，沙呢就是比灰尘形状大一点，那个学工想千里浮尸这个新的战场，这个战场上那个尘沙黯然，尘沙起来的时候啊，那个暗是这是看不见的，尘沙起来黯然的碧天，尘沙把这个天啊天空啊 就把它遮蔽起来了，遮蔽起来，把这个天呢，就是空啊，空中啊，变成黄色的，这就讲的那个新战场，这个新战场，都长呢千里那么长，实际上比千里更长啊，可以说把整个的中原的地带都变成那个天空就变成黄色，眼见多少伤心事，学宫在南京呢，看看南京在抗战胜利之后所看见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令人伤心的那些事情，这些事情看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下面这一句，赢得他年化夕阳啊，这些伤心事，学公说应得有这些伤心事，应得的什么呢？应得他年在后来化夕阳，夕阳就指的日本，到后来呀，有这些伤心事，叫中国人，来，谈话，谈谈，日本，要画夕阳啊，夕阳，也就指的是，在学宫看来。日本既然无条件投降了，虽然投降，但是那些伤心的事情到后来就中国来讲不会这个回报他，也就是说不会报仇啊，虽然不报仇，但是可以谈谈那些残忍的事情，叫化夕阳，要看看日本在中国做了那些坏事，都可以说说啊，华西洋啊，学宫的诗啊，悲天悯人，悲天悯人在诗中含有这个温柔敦厚，对来看的话。不要报仇，但是谈谈他的思想就可以了。日本在这个无条件投降之后啊，有其他的国家主张废除日本的日皇， 把这日本侵华废除，建立像西洋国家这样这个民主的国家。但是老总统啊不主张如此，还是要保存日本的皇家的这个制度。那么就是政权呢由这个宰相，由宰相来执政。这样的主张啊，把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啊稳定起来了。如果像西方国家这样主张啊，建立废除帝皇这个制度啊，建立民主选举，那又像大家看看美国现在选举不好啊，每次选举人力物力花多少啊，而且选每一位选的时候，各位的主张不同，所以劳民伤财，而且选出来的呀，就看他财产多么雄厚，财产雄厚的人选上来了，没有财产选不上来的。所以选举这个制度啊，那个时候每一个公民只有一票，你这现在真正有道德这种人出来选的话，他决定是选不上。所以民主选举这个制度啊，不是那么完美啊。所以这个老总统不主张用西方的那种选举，不赞成用那种制度。中国大陆在过去那个军阀时代，那个军阀各地方都有军阀了。那么有时候有一个军阀到了山东，把山东这个一个地方的一个城墙围困起来，学工啊，那个时候很年轻的，他就用身子从围墙里面掉下来， 调到城墙外面跟那些军阀来谈判，结果胆子很大，不怕那些军阀，所以这里面呢写了两首侠客，侠客也是这两首也在血流诗集里面找出来的。侠客的第一首，只有恩仇重，由来性命轻，四年多少事，一见最分明。只有恩仇重，当侠客的没有别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恩仇，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报仇，所以下个没有别的，只记得恩仇两个字，只以报恩报仇为重，其他的不必讲。由来性命轻，由来就是从来，从来就是说侠客他这个从他有生命来，性命呢不重，性命看得很轻。以侠客而言，恩仇重，性命轻，如此就是世间多少事啊，人世间多少事呢，这些事情就是恩仇，世间的人有恩的有仇的多得很呐。这些事情就是在下课来看怎么样解决呢，报恩报仇这些事情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呀，一见这一方面下课就用一个宝剑，分明了，怎么分明呢，就照应第一句，恩仇报恩报仇怎么办法，就用这个宝剑，就分明了。第二首，不必留名心，是非天下心，愿君共肝胆，宝剑定知音。人世间人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姓留下来，古人曾经讲过，报时留皮，人时留名，那个报虎报啊，死了之后啊，那个皮留下来，人死留名， 人死后也把名留下来，所以这里讲不必留名姓的，留名姓那个名姓留下来有什么用啊？别说普通人了，历代的这些大皇帝，都有名啊。一死之后，人家就记不得了。所以，历史教授教人好记得，记得什么呢？把历代帝王的这个名号，文武成康昭穆公，就是像那个那些历史上的帝王那个朝代的名字啊，那个研究历史的人还记不得呢，还把那个朝代的名字、帝王的名字记下来了。到了清朝也是啊，清朝从顺治皇帝入关，做了这个全中国的天子了，也到后来也记不得了。顺康雍乾嫁，宣义，同，招安谁？赵宣通，就是一代十个帝王，完了，所以这个名没有用处，所以是不必留名姓的。是为天下先，蒋氏蒋妃，是在心里知道，天下人皆有心，存在心里就可以，不必留名姓。愿君共肝胆，宝剑定之焉。愿君指的就是同前侠客的人，愿意这些同前的人呢，共肝胆，跟侠客共同那个肝胆。胆是指一个胆量，侠客肝胆与别人不同的，所以便叫共肝胆，宝剑殿之焉。不要留名，但是但愿从前侠客的人共同肝胆，侠客是胆量大，这个性命都不管了，只有恩仇啊，遇到天下有不平的事情，宝剑殿之焉，之言谁知道？ 下个用宝剑，宝剑知道这个烟，普通人不是侠客的知音的人，知音的人只有侠客，侠客就是凭一个宝剑，这个宝剑就是原来，报恩报仇，这个事情普通人不知道，不是知音的人，宝剑是知音的人，这个宝剑就是代表侠客。老师就是侠客，这两首诗就是学宫说自己，老师在台中办这些事情，就是像侠客这样啊。后面是定居台中，老师定居在台中之后，首先就建立我们现在这个联社，就建立这个联社，次第，然后逐渐的建立慈光图书馆、菩提医院、安乐施医。这个联社的建筑，由原来的一种平房，然后逐渐，完成到现在这样的规模，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建筑。旁边还有那些建筑都是逐渐建筑起来的。慈光图书馆主要的是学宫在那讲经，讲的就我学人拜老师之后，听老师讲的第一步就是楞严经，然后是圆觉经，到后来就讲这个华严经。那么这个是都在慈光图书馆讲的，在联社呢，老师就讲的儒家的经典，叫文学，叫诗，这是这个道场。菩提医院那个时候啊，外道就讲过了，你们佛家只是在口头讲经呢，我们有医院呢，你佛家有没有医院呢？老师一听之后，好，我就建了个医院，就是后来现在就是那个菩提医院，老师创造出来的。菩提医院建立起来，有安乐所，有施医所，这个功德了不起啊！ 学宫在各道场那个常年的弘法利生，学宫自己就在哪里呢？这就在正七街九号这一栋房屋，连同基地是有国有的，国防部还有这个公家的这种房屋啊，很小，学宫是顶来的，顶来之后，那么现在的联社啊，有意保持这个旧的房屋为古迹，然后供后来的人、后代人思慕学宫。如何保有，到现在还没有决定。那么这是啊，连社尊师重道的意思，决定或是不决定，那只好听其自然。学宫德高望重，现在虽然没有，还有这个保有这个古迹啊，还没决定，但是啊，佛菩萨护念，能够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古迹。学宫这样德高望重啊，当初学宫也很谦虚，到各地方去听人家讲经，听人家怎么讲呢？讲心经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学宫一听呢，这个讲经怎么讲啊？般若波罗蜜，般若，那个讲经的时候了，你们大家看，波罗蜜呀，波罗就是那个。那有那个果叫波罗蜜啊，那很好吃啊。学宫一听，哦，你这个讲经是这样讲法啊，可见呢，那时候啊，讲经人就是这么讲，所以学宫就下来，听下来之后啊，一定要自己建立道场，讲经说法，那么这样的功德，将来把正七街九号，成为古迹，这是理所当然。学宫心语就是很简单的报告到这里为止。